第十三集，毛泽东胸有成竹，他要把部队带上井冈山。井冈山在中国众多的大山之中不算出众，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却是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大山。毛泽东选择了井冈山，不能不说是天才的选择。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，山高林密，翠竹长青，山泉淙淙，地势险峻。它处于两省四县的交界处，两省即湖南、江西，四县即遂川、永新、宁冈、黎县。在那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年月，交界处最容易求得生存。何况那儿离长沙、武汉、南昌都远，乃穷乡僻壤的所在。井冈山最大的优势在于易守难攻，在崇山峻岭之中，唯有通过五个险峻的哨口方可上山。守住了哨口，也就守住了大山，可谓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何况井冈山四周那时没有公路，要想调兵遣将前来攻山，辎重难行，只得靠两条腿和轻武器。井冈山的井其实并非水井，而是指天然的泉水。井冈山有五井，即大井、中井、小井、上井、下井，乃是山中五口泉水罢了。泉水之处有人家，有井也就有村。山上五个小村就以井命名，山上有一条小溪叫井江，于是山得名井江山，又因土语中江与冈音近，人称井冈山。1954年第一批简化汉字把冈简化为冈，于是今名井冈山。毛泽东深知当时湘赣军阀各自为政，他带领兵马朝井冈山进发时，故意走 S 型路线，时而进湖南，时而回江西，在两省交界的夹缝中钻行，甩掉了尾追的敌军。毛泽东此前并未上过井冈山，他怎么会做出如此天才的选择呢？笔者在井冈山采访时求教于原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朱本良，据他了解，那是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，在1927年2月20日至23日来到湖南衡山县城，访问过当地的妇女会干部张琼。张琼说起他有个表兄受国民党追捕，无处可逃，逃进了井冈山。那儿山高皇帝远，国民党鞭查莫及，他的表兄在井冈山上躲了几个月，知道山上的详细情形，知道山上有山大王，土匪盘踞。毛泽东很注意张琼提供的信息，从此井冈山储存在他的脑海的信息库里。正因为这样，毛泽东在1927年7月4日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上山的主张，以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。在87会议上，毛泽东谈得更明确，说要担任土匪工作。也正因为这样，9月19日晚上，在文家市里仁学校，当毛泽东提出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，南下萍乡，向井冈山进军，便有人说他是想当山大王。毛泽东站起来反驳，说了这么一番话：历代都有山大王，山大王凭借山势，官兵总是没有办法消灭他。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，那么这个山大王是从未有过的山大王，是共产党领导的，有主意，有政策， 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。我们不是不想要长沙，而是现在我们的力量太弱，打不了长沙。中国地方大，政治不统一，经济不平衡，我们要找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去站住脚跟。井冈山就是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。毛泽东从学校里借了一张地图，那罗霄山脉弯得像眉毛，他指着中段的井冈山说，我们要到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。秋收起义之时，四个团有2000多人，一个师的兵力，几次失利损失了1000多人。毛泽东率部向井冈山前进时，一路上又有不少人开小差，一位营长派人去追逃兵，毛泽东知道了，马上阻止道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他们要走让他们走，我相信总有一部分人不走，跟我们走到底。毛泽东甚至提出给走的士兵发路费，以使他们能够平安回到家乡。一位名叫陈三仔的贫苦农民说，家有老母，必须回去照料，离开部队时领到5元路费，可是他走了才1天却又回来了。毛泽东见到他问道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陈三仔诉说了自己离开部队后的遭遇，说是半路上遇见国民党部队，不仅抄走了那5元路费，而且还把他当壮丁抓去当兵。陈三仔说，我不回家了，家乡也是国民党的天下，我就是回到老家也无法侍奉老母，也会被抓去当壮丁，我想来想去还是回自己的部队。毛泽东表扬了陈三仔，许多思乡之心甚切的士兵听了陈三仔的话，也打消了回家的念头。9月初秋收起义至9月29日，毛泽东带领队伍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，仔细清点一下人数，尚剩700多人。不过这700多人倒是经历大浪淘沙之后的精兵，那些意志不坚定者早已在半途散去。这700多人中的精华是原先的卢德铭手下的警卫团，毕竟是正规军，除了战死者之外，很少有人半途离去。此外另2部分人则是安源工人和浏阳农民。这700多人的队伍成了毛泽东毕生事业的最初基础，成了燎原之火的最初的火星。这支队伍的核心是一批大学生，成了毛泽东手下的骨干，内中有何廷颖，1925年入上海大学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参加过北伐战争，22岁。武忠豪也22岁，1922年入北京大学，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，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参加过北伐。何长工27岁，1922年留法勤工俭学时加入少年共产党，同年转为中共党员。1924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华容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长。此外大学生中还有不少英才，如罗荣桓，中山大学学生，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，宛希先，黄埔军校毕业生，张子清，湖南讲武学堂毕业。秋收起义时，毛泽东手下是一个师的兵力，下辖4个团。到了三湾镇，毛泽东手下只剩1个团的兵力，遂缩编为团，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。团长为陈浩，党委书记何廷颖。 下辖两个营及特务连、军官连、卫生队和辎重队。在三湾改编时，毛泽东制定一项重要原则，即党指挥枪，把军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。他在每一个连队设立中共党支部，设党代表。当时十个连队的党代表有七人是大学生。毛泽东曾说，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，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。毛泽东完成三湾改编之后，十月三日率部到达宁冈县古城。宁冈县就在井冈山下，再跨一步就可以进入井冈山了。此时一道棘手的难题摆在毛泽东面前，井冈山上下有两股土匪，怎么办？只有两种办法，一是力取，二是智取。很多人主张力取，这两股土匪不过百把人，几十条枪，倘若用武力解决，轻而易举。毛泽东表现出他的过人之处，他力主智取文功，他幼时熟读《水浒》，同情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。在他看来，这些山大王可以引作同盟军。再说，那两股土匪是本地人，消灭了他们，也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，使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立足不稳。毛泽东初显他的统战才略。那两股土匪头目分别为袁文才和王佐。袁文才驻扎在山下的宁冈茅坪，王佐则在山上井冈山茨坪。山上山下互相呼应，成为犄角之势，两人结为拜把兄弟，唇齿相依。袁文才此人29岁，宁冈茅坪马元坑人，他幼时念过私塾，有点文化。宁冈茅坪附近有座半冈山，袁文才19岁那年，半冈山上的胡亚春等人笑聚山林，组成一支马刀队。所谓马刀队，是因为他们没有枪，只有梭镖、马刀。马刀队以钓羊为生，羊土豪也。钓羊也就是绑架土豪作为人质，所以巨款。袁文才也参与马刀队的钓羊，加入绿林。他有文化，后来成了马刀队的参谋长，以致成为首领。毛泽东来到宁冈古城，一位特殊的人物前来求见。此人穿着一身西装，只是未系领带，在那山沟沟里，此等洋派的人物极为显见。他年仅22岁，本地人，名唤龙超清。此人乃富家子弟，曾由小县城宁冈到江西省会南昌求学。2年前，他在南昌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不久转为中共党员，出任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组织部长。开始北伐时，他受中共派遣回乡发动群众，迎接北伐。而他回乡的公开身份却是国民党特派员。他回到宁冈后，担任中共宁冈支部书记。龙超清跟袁文才有旧，曾与袁文才结拜生死之交。1926年9月，他策动袁文才在宁冈举行暴动，任命袁文才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，并吸收袁文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毛泽东率部抵达宁冈，自然使龙超清欢天喜地。经过这位穿西装的青年介绍，毛泽东才得知袁文才原是中共党员，收编他的部队也就容易得多。龙超清说及袁文才眼下最缺的是枪， 毛泽东当即慷慨答应，送108支枪给袁文才。龙超清当即把喜讯转告袁文才，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。向来讲究义气的袁文才也就答应送给毛泽东部队600块大洋。如此这般，山大王袁文才投靠了毛泽东，毛泽东的文工取得了第一步胜利。袁文才主动请求毛泽东派中共党员前去训练他的部队，毛泽东派出了徐彦刚、游雪成、陈伯钧前往援部。几个月后，袁文才部队接受改编，加入了中国工农革命军。收编另一个山大王王佐要比袁文才曲折。王佐跟袁文才同庚，也是29岁，身材不高，白净面孔。他是井冈山附近遂川下七村人，裁缝出身。王佐识字不多，武艺不错。据云，他骑在马上，一枪射去可击中野鸡。有一回，他突然遭围，操起一根竹竿一撑，跃身上了屋脊，一个跟头翻了过去，便不见踪影。他曾跟一位拳师王东文学过几年武功，所以论武艺有两下。1920年，湖南军阀部队里的一个连长，由于不满上司克扣军饷，带了20来个弟兄到井冈山当绿林。这个连长名叫朱孔阳，广东人，他的耳朵不好，得了个绰号朱聋子。朱聋子在井冈山上吊羊，弄到了钱，买了一匹布，给手下的弟兄做新衣，请来了裁缝王佐。王佐上了山，见朱聋子他们吊羊，日子过得舒畅，有点眼热。朱聋子呢，见王佐机警聪明，又有武艺，有意招他入伙。最初，朱聋子要王佐当水客，所谓水客，也就是侦探。因为朱聋子是外地人，人头不熟，不知羊在何方，需要水客报告线索。当过一阵水客，王佐也就正式落草。王佐出自贫寒之家，对土豪劣绅有一股子仇恨，所以他落草之后打富不打贫，而朱聋子有时欺侮穷人。王佐对朱聋子日渐不满，终于自立门户，另据山头。王佐的队伍在打富不打贫的口号之下慢慢兴旺起来，成了井冈山的山大王。袁文才比王佐活跃，袁文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参加种种社会活动。王佐不然，蹲在井冈山上守老窝，轻易不下山。毛泽东的部队在山下安营扎寨的消息飞快地传到山上，王佐头一回听说中国工农革命军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军队。这也难怪，中国工农革命军打出这旗号也不过个把月。毛泽东不急于上山，他要做通山大王王佐的思想工作。把兄弟袁文才派人上山，诉说了毛泽东的队伍专跟土豪劣绅作对，跟他们劫富济贫，走在一起。又听说毛泽东给了袁文才108条枪，使王佐颇为震惊。因为他在井冈山上那么多年，也只弄到60来条枪，何况这些枪好多是土枪，他手下的兵两人摊不到一支枪。毛泽东既然把那么多的枪给了袁文才，这最清楚地表明中国工农革命军不会吃掉他们。这样，10月24日，当毛泽东率部来到井冈山西侧的荆竹山，一个穿长袍戴礼帽、个子不高、自称朱持柳的人便 便前来拜谒。原来此人是王佐派来的代表，特意专程来迎接毛泽东上山。